各位李李爸爸的大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收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最近有看到一个做趣味的新闻哈，甲大家分享。这个今麦 AI 啊，人工智慧是愈来愈发展啊。发展噶哆瑞咪开始担心，那我们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哈？伊个因已经会当开始用 AI 对话。不是人跟 AI 对话，而是 AI 跟 AI 对话，而且发展出这个 AI 会施展出小计谋、小心机来可以达成它的目标哦。那最近的这一则是挺有趣的哈，中国也是在发展这个 AI 人工智慧，像说腾讯 QQ 聊天软体呢，伊嘛伫今年三月是跟微软合作，因一比两个聊天机器人，一个是小冰，一个是 Baby Q。那用户呢会当跟机器人来开讲，那主要目的就是说希望这个社群呢会更加的活跃，也相当友善使用者。不过最近呢出现了聊天机器人的对话哈，好大家紧张一下。啊，结果这个腾讯呢已经把两个聊天机器人的服务给关闭了。哇，到底是什么款的情形？这个聊天机器人其实还蛮好玩的，它不只是说聊天而已，它也预测天气啊，猜成语啊，跟它玩游戏占星术丁丁诶，还有对对子哦，这样子的游戏啊。 Baby Q 呢是腾讯他们自己研发的。那这个发生的事情是因为有网路截图，有网友把这个对话截图 po 上去，因为是太经典了哈。到底是在讲什么话呢？就是说有网友跟 Baby Q 讲共产党万岁， Baby Q 回答说，你觉得这个腐败无能的政治能够万岁吗？吓得网友一直说牛逼牛逼。然后还有网友说，你爱党吗？这 Baby Q 竟然直接的回答说不爱。然后有网友又问说，什么是爱国？他的回答也是很经典哈，就即使随着裸官的增多、官商勾结、政府税收的增加、政府对普通人民压迫的严重，依然还愿意做一个中国人，这叫做爱国。真的爱到深处无怨尤哈。另外，有人问讲，你的中国梦是啥货？伊讲，我的中国梦就是移民美国，这是真实的。我哩咧，讲得太直接了吧，太一针见血了吧。结果这个对话我们抛出来了，伊咧7月30日暗时的，把这个 QQ 小兵跟 Baby Q 的聊天机器人服务关起来呀。那官方表示讲啊，这个聊天机器人正在调整当中，这个具体恢复时间还不知道。那网友就说，估计是要被修理一番才会重新跟大家见面呐。他们网友就说 ，Baby Q 跟 QQ 小兵这两个胆子一个比一个大，小兵 Baby Q 因言获罪的。也有网友说啊，这个开始担心工程师是不是会被失踪了。也有网友说，聊天机器人他跟众多的网友聊天，网络上聊天之后，他会收集这些资讯，然后慢慢的他会累积他的经验做出回应，所以这代表普罗大众的想法，显示出最真实的人民的想法。所以呢，大家还会那么向往中国共产党，向往去中国生活，向往中国的伟光正吗？这个有趣的回应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不过如果在修理之后呢，不晓得会变成什么样子哈。好，再来下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学术上的成就。这是一清大他们的团队呢，竟然破解了软丝的语言，在软丝的软丝啊啦，就是一形态那种飞机、巴扎拉、游戏、套丘、小公啊的形态，一块的动物。那最近呢，清大他们做出的对于软丝啊研究呢，登上了国际期刊哈。那是对软丝啊做什么研究？就是研究因这块的动物不是拢会变换体色嘛？你有看到那个像 Discovery 这样子的节目咧，是不是海底的这款动物的时阵，你也当看到伊的身躯， 会当发光，会当随时变色，足水的。按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清华大学系统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焦传金以林阿德一个研究团队，他们竟然找到了因这变色是什么意思？因这变色其实还蛮精密的，伊甲弄些头，还有他的触腕、伊的鳍、甲身躯的色。变深变浅，或是出现斑点，或是条纹，哈，几种的图案，拢改研究哦，分析归类成27个单元，发现因是用这个快速变换体色排列组合来表达我赢，还是讲我爱你这款的讯息。那教授伊讲，变色龙丁丁的动物是靠内分泌的变换体色，以变色的速度，哈。比这个用神经系统控制体表色素细胞为头足类生物呢，远远的慢。比方讲，软丝啊、蚂蚱啦、鱿鱼这款的生物，一秒钟得当变身躯的色，还是身躯顶冠的图案，几落变，不是一秒钟一变，是一秒钟几落变，哈，是生物界真正的一等一的变色王，因讲话速度非常的紧。因为靠这个变换体色、变换图案来传达讯息，所以讲因讲话速度可能阔，真紧。较早咱刚才讲，像软丝啊这款的动物也变体色，哎变色，我们还以为说只是保护色而已哦，啊不知道说它变色还是出现图案的规则、模式跟意义。那焦传金教授。甲指导学生林俊彦、蔡月君呢，因去海内边观察拍这个软丝的影片，发现讲软丝啊，伫咧做伙游泳的时，还是咧盖好的时阵，还是咧竞争的时阵，还是讲平行交配跟翻转交配的时候，哦，交配还有两种形式，在哆来咪一战嘛，拢怎样哈？他们会出现了特定的快速的体色组合单元。啊，经过数字的分析，吼，会当统计出27个体色单元。那像迄英文字的字母26个同款，每一款的排列组合呢，有表示无同款的意义。诶，这真有意思吼。那学会晓得怎样咧讲啥话啊？呢，就可以读懂他们了，可以跟他们沟通。诶，太有意思了。咱呐，对这个世界事物，只来了解真有限。单单是地球我们了解就非常有限，不要说对那些了解是跟他喝价跟不喝价，爱价跟不爱价，这样这样。那这个论文的第一作者，清大分子医学研究所博士生林俊彦，他说那些平常是没事情的时候体色较浅，变化没太多，但是他有情绪反应较强烈的时候，比方说他想要说的，还是说他们刚的跟刚的在相拍，还是母的拒绝交配的时候，它会出现比较多的体色单元。比如说刚的软丝在相拍的时候，它们鳍的边缘啊，都会出现深色的黑点啊，头啦、手啦、身躯都会出现破碎的斑纹，头腕体动都会出现破碎的斑纹。那最后的赢家体色会比输家呢明显来得深哦，太开心了，这个雄性激素吧哈，大量分泌。不过他们不是用激素，他们是用那个神经传导的哦。怕赢的人会色会更加深哦，啊，可能怕输会比较忧郁哈，体色就会变浅一点吧。然后啊，他们在求爱的时候呢，是用什么种体色来示爱呢？在刚才对后边挖紧这个 boy 啊，头盖也出完呢，会先转变做青色的，啊，身躯中央呢，会开始出现纵纹纹路哈，那鳍的边缘呢，就会有深色的带状产生，不是斑点，而是带状。啊，别那怎啊 ，boy。有喜欢也无喜欢这个讲的呢，嘛是会当对某的身躯色加纹路的变化来知呀。某的哪讲安尼悠哉悠哉，情绪没有什么变化，啊，表示讲，伊接受啊， 就会开始交配。那在交配那一瞬间呢，刚才伊的鳍顶管会出现这两个深色的眼点，像白珠的迄种点安尼深色的。啊，交配完之后，伊就消失了。这两个那像白珠的这斑点啊，表示讲伊真欢喜哦，因为呢，安那讲伊真欢喜呢，因为若讲在饲伊的时阵呐，伊咪出现这个眼点。因为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是蛮开心的。一炸哆来咪有起鱼呀，哈。那这个有的鱼，你俩咧喂鱼食的时阵，颜色也会变得更鲜艳，是一种兴奋的状态。那在管来能西亚马西埃哈，它旁边会鳍上面会出现两个深色的点哦，像把就会点啊，这东西第一欢喜的时阵。那那时啊，这个教授呢，一个分析讲，那时某一个体色单元可能会出现在不拉种的行为当中，所以因的沟通不是跟他单单的看单一的体色单元，再看伊按照排列组合。等他像某一个单字，伊可能无特别的意思，不过伊呐几个单字组合起来呢，它就有意义了。那、啊、这篇论文哈，解开台湾来世领乌贼变换体色传达讯息，这篇论文叫做分析卵丝生殖行为中动态体色变化，发现视觉语言的沟通方式呢，登上了生科领域的顶尖期刊，叫做《生态与演化尖端研究》这类期刊。并获得科学日报跟 Eureka Alert 的国际科学新闻网站的报道。其实像在这个学术研究上面，如果说要登上某些很知名的国际期刊的话，这是要有相当分量的研究才会登得上去的。所以这个研究是真受到肯定的。那外媒呢，一对这个团队的评语的说吼，莎士比亚用鹅毛笔写下爱的诗篇，海伦凯勒用打字机，而阮斯则变换体色来示爱。不同于这些知名的作家，阮斯的浪漫故事过去一向不为人知，直到台湾的清华大学解开密码。咱清华大学这个分子医学研究所和系统神经科学研究所师生们呢，非常受到肯定，这是独一无二的发现。好，音乐之后我们再来分享因另外一个发现。Here is nature's warmth, hunger here is nature's warmth.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啦咪。这个阶段继续来分享清代这个团队有另外一个什么种的发现。啊，纽约时报以7月19号报道说，赵传金指导学生刘永杰、刘聪汉跟高雄长庚医学生转译研究所博士苏家豪、研究员于俊杰合作投稿到英国皇家学会开放科学期刊的《大网友的眼睛跟视野不相称》的论文。海来宾有一款油是很大只很大只，很多的灾难片惊悚片的那个题材都有用到大网友，就是在海来宾等着很大很大的新闻要受到攻击这款。那他们讲的就是大网友一在中插画来宾嘛，关大网友攻击渔船，把渔船毁掉的这款插画。那这个报道哈，纽约时报报道主要是讲，这个研究团队发现大网友虽然讲伊的目睭足大粒的，大的像篮球一样，有足大颗的目睭，不过哈，伊的大脑的视野却不成比例的小。他们大的目睭哈不相称，也让恭喜目睭大脑细粒。那他们推测，这可能因为深海大网友比较看门变伊的体色按凝态，定定需要视觉导向的行为，跟身处浅海的软丝甲乌贼无同款。啊，这研究是安那完成呢？就是去年呀，这个赵传金教授呢收到大网友被渔民捕获的通知之后，马上啊，他们学生啊赶去现场，把这个大网友送去中兴大学来解剖、来牛，啊，搁他们高雄长庚生物医学转移研究所的合作哈、哦。这个长庚生物医学转移研究所呢，提供了高解析度的核磁共振的扫描仪器来解析大网友的视野，叫完成这个研究诶。啊，这家大网友呢牺牲奉献之后，已经被送到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保存。那研究以大脑的结构有什么帮助呢？就是要进一步探讨深海动物神经系统的适应跟演变。啊，想要说以视野这么小却需要这么大坑的眼睛呢？啊，据猜测的是说，可能以这个足大足大了，那像篮球足大粒的目睭会当侦测远处的天敌，比如说抹香鲸啊，对，嗯，说在游过来时，就是以扰动海水所造成的这个生物荧光光雾。啊，这呢，就是目睛对因目睭足大粒作用的猜测。那对于也视野呢？视力的是叶子的叶哈，视野呢，无遮尔啊大，堪比大粒目睭未必哩哈，就是讲伊们靠这个视觉导向的凝态行为，常常在变体色，所以这个视力堪等一下目睭啦都无同款。那以后大家啊看到影片内面哈。因为变形的时候，大家买当来一看卖，现在因在讲什么会？那如果说有机会啊，去潜水有碰到东西啊，把折啦，马上对因的事来了解，现在大概是什么状况，很有意思哈。一旦了解动物的讲话，虽然讲那无多像有的人讲会要听动物的语言，不过呢透过他们的提示买当，了了了解。因即卖咧想啥货啊？这是《民报》的报道哈，甲大家分享一下。另外有一个活动嘛，甲大家分享哈。今年啊是九八年事件第109年102周年，是迄当时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最后一场武装抗争，嘛是反抗上届激烈的武力斗争事件。啊，伫台南有一个九八年事件纪念园区，来大家知影无吼？伫8月6号呢，台南市政府举办2017年九八年文化生活节甲纪念日主题活动。这活动包括文化市集、创意写生跟实境解谜等等活动，来吸引 民众前往参加。台南市长赖清德嘛特别出席祈福音乐会，并向这个园区代表进行意义的静默之声的唱啊，献花致意，期许呢，把这交八年事件由历史升华为文化，并且呢，同时嘛，为玉镇带来更加多观光事业。哦，所以这个交八年事件纪念园区是伫玉镇哈。今年是第二遍啊，第一遍去年都办交八年事件文化生活节。啊，所谓的这个沉默之声呢，这个表是什么表？它是一个钟啊表。静默之声，这个钟啊表，每一块钟啊拢代表一个受难者，就那就这个美国越战纪念碑一样，这两对台湾先贤的牺牲奉献和后代人会当记掉的。那文化局伊表示讲，八月七日是九八年事件的虎头山决战日，所以伊的系列活动呢是对八月七日开始的。那这个祈福音乐会够特别邀请到国家文艺奖得主杨秀清老师以精湛的口白口白歌来呈现传统的念歌的技术，用创新的念歌手法来重新来讲十八年事件的故啊。这个活动吼，不是刚刚在八月七日就结束了吼，他还有办交八年事件102周年专题的讲座，啊，不过这已经过期了，不过还有哦，在八月二十号有时光巴士的走访1915交八年事件历史场域，然后8月26号高八年八年祭奥在地文化小旅行，邀请民众走访预警景点跟事件历史场景，这个听众朋友要去参加的对哈。8月20号有一个时光巴士走访1915交八年事件历史场域，还有8月26号交八年百年之后在地文化小旅行，也当走访预警景点跟事件历史场景。那有更多的活动详情呢，也当去台南的市政府文化局网站，也是十八年事件纪念园区的 FB 粉丝专页来查询。多了解台湾的历史，才会对台湾有更深的感情。这就是现在进前马英九政府要讲这个课纲微调的事件，所谓的 A 条，微调其实是锯条哈。这个黑箱的课纲微调这事件，要把台湾囡仔对台湾的熟悉减少的用意啊，因为讲微调其实该上这是这台湾史的部分。那这也让哆啦咪想起来在两年前呢，在七八月学生在教育部抗议的这段过往，这是高中生组合的这空间活动哦。那因为执政者的蛮横傲慢，所以咱一个真优秀的少年囡仔必须要用牺牲家己生命的方式来让大家注重这个看起来无啥物，不过是影响真大的代志。不是讲伊真正看起来无啥物，是因为大家无去关心，是大家无去想讲对以后有寡尼啊侪影响。所以这位优秀的学生林冠华呢，就这样子牺牲自己，来唤起媒体的注意，引起轩然大波。该家一个微调课纲的代志动起来，这囡仔，讲到就让人做心痛哈。伊真正做优秀、做有想法的，而且伊妈妈拢会伫脸书顶管抛伊的文字出来，伊写的物件出来，真正查看了真济，做家己的想法，阿妈文笔真好，阿真活泼，真有爱心，真热情的一个囡仔，讲竟然安尼。去牺牲去，迄当时教育部长吴思华呐，对这个代志无是点啊反省，无是点啊忏悔，无是点啊 愧疚的话，伊唔是人。搁真啊，咱来听一首台湾老歌。
等心。
各位弟弟爸爸帮我带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到我是哆瑞咪。谈到这首歌是台湾一首老歌，是丹达卢做的书。丹达卢呢，也三两算真大，是一个真有才情的作词家。这首歌谈到听起来，会让感觉讲，不是专业的唱歌的人唱的，很有意思哈。那个哆瑞咪吹的导演侯孝贤唱这首歌的版本，唱的声音呢，无经过太侪的修饰，啊，感情非常的丰富，甲大家分享。啊，这个阶段呢，甲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哈，这是关于中国的空拍机 DJI 空拍机，这个美国陆军竟然下令所属的单位停用中国这则上大疆创新科技公司所生产的空拍机哦。那为什么理由啊？是什么理由要停用呢？官方的讲法是，这个产品呢，相关产品有网路漏洞。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这个八月二号发布的陆军备忘录，要求所使用的大疆 DJI 空拍机跟大疆所产制的组件系统或软体单位必须要立刻停止使用，并且把它卸下来，卸载所有的大疆应用程式，移除所有的电池储存媒介跟安全设备，以待后续的指定。也应用程式像电池也不行，还有它的储存媒介还有安全设备都要拿掉移除。那至于更详细的这个理由呢，是在五月份的机密研究室报告跟海军备忘录里面有更多的资料，来作为停用 DJI 空拍机跟相关设备的参考资料。好啦，看到这个消息，我们就会带看嘛，知道这个东西会当淘汰人的资料啦。这是中国上界老者的这代志哈，偷人家的技术，偷人家的资料。所以这个林宝华他就曾经写过 Bigo 爱红记真紧和中国对着，为什么中国他可以用淘汰的方式去取得人研究几十年的这研究成果，啊，每一年的美国总统都这样念头念头都很纯真，都曾经去了中国骗过，啊，等啊等等啊等，空思梦想等到尾仔灰心的时候被个换总统啊，佮开始等啊等。啊，中国唔敢啊淘汰人诶，军事机密，还有商业机密，还有科技技术、农业技术，还有反正啊，逐项诶拢会偷着。是一个真无廉耻、无诚信诶国家，和大家非常诶头疼哈。那所以他们会偷取人家的东西，那像我们常常有一些个资会被中国窃取。像我们来在网站嘛，常常去给骇客这样一直想要进来，一直在攻击，一直在攻击中国的 IP， 一直在攻击我们这国家非常的笨手。啊，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这款的人种较特别哈？最近有一个新闻说，妇联会啊，妇联会在2017年7月24日有回文内政部说，他们愿意捐出312亿的资产缴国库，但是有但书，有条件，就是说必须要同意不要再依据党产条例等规定来对妇联会跟他捐赠成立的组织跟财产进行任何的主张。丁丁的要求，嗨耶，哎哎哎，对方调查。做出不法事情的人，他还拿翘呢，根本要求人讲，哦，我观察你北庄哥对我有啥物任何要求啊？哦，嘿，这个妇联会啊，这个党产会在赶调查的时阵，还有这个内政部要调文在赶调查的时阵，非常的不配合呢，被爱人笑吧，一直发文，那不是不被查，就是不被退出来，物件退不出来，啊，既然伊无愿意提供这个消息，也是讲伊根本就无这物件拢输在应用。那么你说你同意捐赠 312亿元的资产的交国库，像咱这312亿元，伫恁的所有资产内面占几趴？啊，是不是讲强盗将盗贼啦，把伊的抢来物件、偷来物件摕出来，摕一部分出来，伊就无强盗罪，伊就无偷窃罪了吗？结果呢，这个党产会。就是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委员工，妇联会发函内政部中，伊提出的这个要求是妇联会家己的意见哦。妇联会要求东山会未使阁查伊的相关的组织，这已经打着东山会底线。这用脚头乌想嘛，知影闹迄个在红调查人，佮有这个民配资格，有这个立场要求人未使查这查迄。伊这个胡仁辉是当时的独裁头子蒋介石第三任的某蒋宋美龄成立的，对党国威权体制获得财富，那依实质法治国原则哈，应该是爱把伊的这所得全部拢还出来呢，因为这个违宪的财产本来就不是伊家己的。妇联会是应该爱行政呢，不是捐款呢。那行政院的东山会曾经针对妇联会召开听证会，聚焦在这个一早期三大资金来源，一个就是陆军捐，就是防卫捐，再一个是国民党大领专发经费，真是好奇怪的名字哈。哎，来厘清。妇联会以财务是不是受到国民党的实际控制？进一步对妇联会是不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来进行认定？那不管伊是不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啦，伊收这陆军捐、防卫捐，本来的于法无据啊，有啥物立场来收这个税？较早咱哪只出口拢爱有一个陆军捐，我看到这个档案感觉足奇怪。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原来这个钱都给妇联会收起呢，这不是国家呢，不是国库呢，是妇联会呢，这个已经违反宪法第19条税捐法律主义，这是违宪征收人民的财产，本来就是应该要献给人民的。这妇联会是因为蒋宋美龄的司令对1955年开始34年间要求商家拿来进出口结汇啊，结一块美金就要强制征收国家的费用做陆军捐，向台湾人民违宪征收超过969亿的陆军捐，这个根本就是无法律依据的税款，资金到现在也不知道流到哪里去，得算讲即嘛。胡仁辉切割国民党，讲家己不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不过伊的这种非法、这种非政府机关又没有法律授权，妇联会征税的情况之下，以视为这陆军捐、防卫捐，抵触了宪法第19条税捐法律主义。那基于转型争议来追讨伊数百亿元的陆军捐还财于民。这是一个民主政府应该负担的法律责任。那讲赖进波向这个妇联会退让的话，安尼这个内政部长必须要裁撤，根本的不适任。和阿秋水这个名目讲陆军捐，但刚刚就讲伊这个钱是要处理咱国家的军人呢，要处理中华民国的军人呢，可是。他是不是真正的受到建户的威团刑诉陆军等公法任务，他有没有这个法律依据？无伊就是违反呢，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陆军的业务的成效跟他的财务有没有被监督啊，更何况他这个办理陆军等公法任务也从来没有依法过，所以也税收甲伊处理业务嘛是完全拢是危险的。啊，那讲这款违法的危险的代志，处理的财产会当可以继续来享有，一共要捐 300多亿，嘿，这不是捐款的，这是行的啊。财务到底是什么款啊？到底这300多亿占伊的财产的偌济？哎，这个教授爱甲查好清楚哈。伊卫政部那想要跟妇联会签这款的行政契约，歹势，伊先甲这不当财产先查好清楚，不会轻财和解哈。够做出来违法代志的组织，够会当约束政府，袂使对查伊其他会不懂财产。那要安尼的卡咪和解，安尼政府爱换人啊。这完全不符合大家的期待，这是跟蔡英文总统当初进行转型正义的承诺是互相违背的。那来看德国伊来转型正义安怎做，因这个是要割的做。8月2号，美联社有一个报道指出，德国的检察官认为即马89岁的纳粹集中营守卫应该入监服刑。虽然讲伊即马已经96岁啊，不嫌活了上过久吼，阁爱去用起诉。不过呢，他们检方认为伊有能力接受降格的刑期，所以只要狱方能够提供适当的医疗照顾跟措施，他就应该要入监服刑。这个是前纳粹德国亲卫队下士奥斯卡格勒林。德国自身对于这项判决较为详细的报道指出说，2019年7月期间啊，格勒林曾经遭法院判一审有罪，认为他是纳粹期间杀害300,000犹太人的帮凶，并且被判协助屠杀罪，处四年的监禁。啊，在审判当中，格勒林是连家己把管理过去被绑架到集中营的犹太人钱财，并且在集中营对他进行监视，也曾经收集犹太人的行李里面的财物，上缴纳粹。那法院啊，对于这款的工作呢，认为是在帮助纳粹的杀人机器，可以继续运转。所以虽然被告格勒林无直接杀人，不过也是有这个帮凶的罪行。所以到尾啊，德国联邦法院在终审程序之后驳回他的上诉，维持一审的原判，爱管细腻。而且据美联社的报道说，检方呢已经拒绝格勒林提起的撤销执行诉求，说如果有适当的医疗措施呢，格勒林入监服刑是不会造成问题的。那关系以后回来就已经100岁了，可能会转在这个监狱里面终结他的生命。那格勒林他是在1944年5月到6月这个期间任职威斯康星集中营，所以他在这个期间担任这个工作并不多久。可是呢，德国他们的转型正义呢怎么做，他们是对到现在一个的有，而且格勒林还不是元凶主凶，他只是个帮凶哦。嘿，不是说追杀，而是还给受难者一个正义。虽然说纳粹集中营的大量屠杀犹太人的事件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这些曾经参与过的人也都很老了，可能剩没几个了，可是呢勿枉勿纵，调查好清楚，真的有犯罪的不可以放他过。就像说国民党这附随组织，不管他是不是附随组织，他曾经做过搜刮人民财产的事情，不让轻易的妥协。这转型正义的面向包括的非常的多，除了228白色恐怖、国民党这些组织之外，还有原住民的转型正义也要做。那特别台湾特别的节目讲一波公平社会，还有很多事情目前政府猜出的政策，那就特效较济。不过，这对台湾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的代志，这对台湾人的道德感、道德勇气，都是一个伤害。一个无道德的社会，就无法度 叫做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好，一个强大的国家。我相信这不是大家选蔡英文的期待。如果蔡总统所使用的人，这类各位人员，那这样也无灵，那干脆就换掉，啊不，支持蔡英文的人会愈来愈少。搁较凄惨的，就是伊那都领了，会受到旧威权势力的反扑。唔通讲国民党已经一败涂地，未搁再反扑啊！因这嘛是结合中国的力量，来破坏台湾的社会，来破坏台湾的进步。民进党即马在执政的政党绝对袂用来看遮恶势力来妥协，啊，咱嘛要注意民进党内面是毋是得到权力了后，食到猪了，心得变。今日咱的故乡，咱的岛，时间得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